a champion.
Come on, lift your hands with us.
My God is the ocean, yeah.
My God is the ocean,
yeah. Greatest in all the earth.
Greatest in all the earth.
Can we come and burn?
Is he a champion?
With him we can't lose.
非常好的一个用舞蹈的方式啊，来表现一个圣经的故事。你们也可以看到整场的大战里面有两个女人啊，当然第一个那个回耶和华旌旗的那个是底波拉，她一开始刚刚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一样啊，她招巴拉，但是巴拉胆怯，所以底波拉就跟随巴拉一同上塔伯山啊，开始这一场圣战。然后在作战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用那个舞蹈来表现啊，巴拉跟西西拉两军在前面打，然后这个 底波拉呢，他在后面用棋子啊，那就表示说他在后面用祷告或用其他的方法啊，在后方来支持他前线的将领。那当然这一场战争是注定要胜的，因为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那到最后一步，你可以看到只有不到一分钟，那个表现衙役出来啊，也是一个女性啊，这个西西拉将军敌军的守将败逃啊，逃到这个啊衙役的营帐中啊，就被又被另外一个女人啊杀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来恢复一下。这一场大战基本上是这样啊，在塔伯山，这是巴拉的军队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敌人的军队西西拉呢，是在亚罗瑟这个地方，900辆战车在这边囤积。所以他们的战车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的战车呢，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塔伯山包围啊，包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这个以色列军就必定要溃败。但是你看到这个基顺河吗？这个地方叫米吉多。就是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再度提到这个地方，英文叫做 Armageddon 啊。如果记得的，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 Armageddon， 那时候讲到，那时候拍了很多灾难片，讲到这个末世的大战啊。所以有一批的圣经学家呢，认为说在末世的大战呢，仍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大块平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大块平原，在古代已经有好几次的大重要的战役。所以一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代的一个战场啊，那在启示录里面呢又再度提到这个 Gaden 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一场战役呢发生在这里啊。啊，基顺河我们刚刚讲了，常年干涸，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使天降大雨，那个常年干涸的河呢居然泛滥，900辆铁车全军覆没，巴拉的军队就从塔伯山上冲下来啊，击败敌军，然后敌军守将巴拉西西拉，对不起，从这里逃到萨拿因，碰到雅裔，死在一个妇人手中。好，那我们知道这一整段的故事以后，我们来看这一段故事对现今的运用。这个古老的战役对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些什么呢？下一章。好，我们来看一下。Okay，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底波拉的服侍态度是什么。第一个，他是一个重视次序的先知。他虽然是一个先知，他也是在当时已经是士师做审判官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妇女，他知道耶和华神在创造男女的次序，所以虽然他已经在一个领导的地位，当神的旨意到他手中的时候啊，他仍然按照神的吩咐先把这个巴拉将军招来。当然他大可以不用招巴拉，因为他知道巴拉没有办法，没有勇气去打的。他知道说巴拉是一个只是一个将领，但是底波拉的地位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了巴拉。底波拉大可以不招巴拉，自己带兵去攻打，但是底波拉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先知，她是一个非常注重而且重视神所定的次序的一个女性，她仍然传神的旨意，她先招巴拉，等到巴拉拒绝的时候，等到巴拉拒绝来带领军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她就勇于担当啊，他勇于担当，他就帮助啊巴拉，而且鼓励他，让他继续能够完成这一场圣战，这在四章九节。在这样一个很奇特的组合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真理，叫做女子护卫男子。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儿女。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我们知道乱世中就是一个，刚刚一开始就说它是一个非常混乱而且人心非常悖逆的一个时代，当人不听从神的时候，整个 世界里面非但是物质的世界，而且在各方面的次序上都产生混乱。但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他的儿女，所以即使在这样悖逆的乱世里面，耶和华神仍然彰显他的慈爱。他的彰显慈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悖逆混乱的世代里面，制造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叫成就新事。什么叫新事呢？新事就是一个特别而不寻常的事，它不是一般时候会发生的，它是一个特例。当人心悖逆到一个地步，但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恩典仍然要进行的时候，怎么办呢？神只好在人的悖逆中产生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这个叫做新事。耶和华成就新事，特别成就的事。如果在耶利米书第三章31章22节，这里就讲到这一段经文，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在耶利米书31章22节也提出这样子一个 point，就是说当人心悖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耶和华神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制造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是一个特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说女人被造的原本的目的是用来帮助男人的，它是一个帮补的地位。但是耶和华神在创造新事的时候，他这种特别情况下，他就让女性帮补的地位扩大，把女性的地位就扩大，帮补的地位扩大到一个地步呢，可以能够暂时的遮盖或者甚至达到一个领导的地位。女子护卫男子在圣经里面也预指在襁褓中的弥赛亚，将来真正的强者是要由一个女子来护卫长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强者，真正的拯救，真正的救主，真正的弥赛亚，但是他必须为女子所生，跟所有的人一样，经过襁褓时期，由他的母亲，生身母亲玛利亚一手带大。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句经文，女子护卫男子，在原文里面是单数，就是一个女子护卫一个男子，所以在那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不是讲一大群的人，而是一个女子护卫一个男子。在耶稣基督弥赛亚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女子，就是这位玛利亚，她一手来担当一个母亲的责任，把这个将来要成为真正强者的弥赛亚一手带大。刚刚我们看到了底波拉跟巴拉的例子，也再度的看到在乱世中耶和华神所成就的心智，一个女子来帮助一个男子，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人心悖逆次序混乱的时候，耶和华神必须用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来拯救他的百姓。耶和华神用他柔弱的，使用柔弱的来维护刚强，这也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在诗篇8章2节跟马太21章6节里面都提到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他的能力，是在诗篇里面。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引用的时候，就说在吃奶，在这个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就完成了赞美的话，是同样的意思。换句话说，神使用柔弱的来护卫刚强的，这也是在整个的历史里面，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必须存在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底波拉的服侍态度和这个整场的战役以后，我们现在来仔细看我们现今的应用。在现今的应用里面，我们提到不同群体之间的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不同的群体之间的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分析。第一个分析的人大家很熟悉，尤其从国内来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对不同的群体他的分析是这样，他说所有的群体呢，在一开始产生摩擦都有正反的一个情况，但是当提升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 synthesize， 就会开始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黑格尔很有名的Hegelian 的 dialect， 他的理论。 黑格尔的理论是在1770到1831年的时候提出，这是他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论。正反合对我们来讲听起来好像是很新奇，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黑格尔他首先发现的吗？我看不见得。看看我们中国的罗贯中，1330年比他早400年，罗贯中是章回小说的始祖，在《三国演义》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a very ancient book。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面第一章第一回就讲到说，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罗贯中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黑格尔产生正反合理论的早400年，所以不要认为正反合是 Hegelian 开始的一个最主要的。我们中国人罗贯中老早在400年前就有类似的说法。罗贯中是首先提出正反这样子因素的人吗？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看看中国命理，多少 BC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太早太早了。五行相克而相生啊，这个在中国命理里面很明显，老早很早很早的书里面就讲到说，所有人事里面呢产生五个不同的 phase， 那这些 phase 不同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他们互相有牵制，有 restriction 啊，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也有帮补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命理里面讲到五行相克而相生，这都基本上是对整个的宇宙不同的群体之间一个关系的一个看法。在不同的看法的下面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解决的方法。我们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问题，来解决方案，怎么解决呢？刚刚我们提到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正反合理论是在1770年开始，事实上在黑格尔之前，在英国Scottish Scotland， 在英国的北苏格兰那边已经有一个人叫做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Adam Smith 他的一本著名的书呢叫做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Adam Smith 亚当·史密斯呢，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资本主义的始祖，他在国富论里面的 说法基本是这样，他认为不同群体之间怎么样子达到一个和谐呢？他说用一个竞争的方法，我们就鼓励竞争，所以他会提倡自由经济，我们不同群体之间不要让他们互相矛盾嘛，鼓励互相来竞争啊。他说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呢，一定会产生一个叫做无形的手 invisible hand， 这是他国富论里面最精华的要义。他说两边你与其让他相争，不如鼓励他们去发展，因为人都有私欲，所以鼓励他们去发展，去竞争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合场里面就会有一个 invisible hand， 一个无形的手出来做一个自然的这个平衡的工作，所以这个就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在黑格尔的理论之前。那当然后面我们来看到马克思，这个从国内来就很清楚了， Karl Marx 在1818到1883他就产生一个相反，他这个基本上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是经过黑格尔的 Hegelian Dialect引诱出来的。他说不同的群体之间呢全部是一个斗争的关系全部是一个斗争关系 class、okay? 所以呢这个要达到平衡呢就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比较这两种方法的话，可以看到一个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强调两个不同的群体怎么样来解决、okay? 资本主义 Adam Smith 他的方法是用竞争的方式来解决，鼓励竞争、okay? 那 Marxism 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鼓励斗争也是比较 radical， 比较剧烈的竞争叫做 radical 比较剧烈的这种对抗的方法 confrontation 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群体关系。好，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怎么解决中国人是我们刚刚看到罗贯中跟我们中国命理里面讲到这些事情，讲到说是自然而然的、okay? 五行相克而相生，你不需要做什么的，对吧？罗贯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不用做什么的，时候到了，自然时势出英雄，会来做一些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分了会合，分了会合这中国人理论。好，中国人用什么呢？中国人的黄老之术 Taoism 道家，他用无为的方法，就 do nothing。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理念在上面的时候，下面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方法，对吧？当中国人认为说这个阴阳五行或者是整个的局势里面它就是分分合合的，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是一个自然情况下，那在这它如果对于不同群体之中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呢，它产生出来解决方法就是黄老之术，这所谓的无为啊，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等着好了，反正这个天理它自动会啊做一些分分合的工作，你人去努力也没有用，它时候到了就分，时候到了就合，你不需要做什么，这是中文的理念，可以看到不同的理念产生不同解决方法。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派是在后面，中国礼教儒家啊，儒家传统，儒家基本是在汉朝汉武帝啊，汉武帝以前基本上都是用黄老之术，用无为的啊，从皇帝一直到汉武帝以前，但是汉武帝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一件事情，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他把儒家呢提供到一个最高的地位，所以从基本上从汉武帝之后呢，儒家就成为中国传统的一个 official， 一个正式的一个道统啊，用儒家的方法。儒家的方法跟道家就有一点不一样，儒家是强调礼教的，就是说要教、okay， 你不能什么都不管啊，什么都不管不行的，这儒家认为说什么都不管不行的，黄老之术不 work、okay， 你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呢，一定是乱的，所以呢要适当的来教育来管教，所以你可以看到儒家呢跟法家是比较近的，所以他强调儒教，这是中国的方法。好，那我们当我们看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他解决方法之后呢，我们把它缩小到今天我们要看的男女也是不同的群体，男女之间的关系要怎么解决呢？男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解决？当然我们刚刚看了四种方法，在这里你可以这样子来说，你可以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啦 confrontation， 你可以用竞争的方法来解决啦，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啊，或者你可以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一样的，看看你要走西方的路线还是要有走中方的路线啊，基本上是这样。你如果要 confrontation， 就是一个很 radical 很剧烈的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我记得我们以前这个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不记得她，这蛮久以前了、啊、她说她发现说一件事情，她说哇，我今天分享一件事情，我今天发现一个方法跟我先生吵架很有用。她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不管她说什么呢，你就用同样的话反问她。譬如说啊，你去洗车，那你回答说你为什么不洗，他发现这种方法吵架非常有用，可以很快把对方气死。啊，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文明的方法，用竞争的方法。对，你不要打嘛。OK， 我们比赛赚钱好了。OK， 你赚多少钱？哎，我也赚多少钱。哎，那在我们之中就比较平衡一点，对吧？啊，你当院长，那我想办法当校长。这就整个全家，你看两边都鼓励赚钱，那全家不是很有钱吗？资本主义的方法，用彼此竞争的方法，这个彼此之间也比较不会有问题。无为就是用黄老之术，就不要管。这有人有中国人，有人很喜欢用这个方法。我听过有人说，哎，我跟我先生从来不吵架的，因为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从来不吵架，这是无为的方法。那还有用教育的方法的。这和谐这个字今天已经被用烂了，对不对？大家听到和谐社会，对不对？你听过和谐婚姻吗？哎，这是我发明的。OK， 好，我们看结论。神的创造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不仅把所有的事情有一个他独特的定义之外，他也把次序都定好了。所以本来神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男造女，神已经预定神造人的时候是男人跟女人，而且神已经预定男人跟女人是一个身体，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是一个身体。而且神也要求在这样一个合为一体的关系里面，男人是头，女人是身体，这是一个原来和谐，他在制造在创造的过程里面就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这样一个男女一体，男人为头，女人为身体的关系，在原本上是一个和谐而受祝福的次序，它原来就是一个受祝福和谐的一个次序。但是呢，当人不听，人的罪来悖逆的时候呢，他就，我们人的悖逆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破坏神的创造次序，所以男女之间就产生永远不停的这种纷争。当纷争产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寻求神，于是我们就靠自己的方法，就来想很多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一些例举的方法。在2010年的时候，在美国啊，美国教师协会，2010年的美国教师协会里面，他们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们要推动来打倒异性恋优越主义，打倒异性恋的这个优越主义。什么意思呢？他现在叫异性恋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恋爱呢可以有异性的，可以同性。他说异性恋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恋爱呢不具有特别的优越，所以他们要在美国的教师协会里面，在前年啊就已经通过这样的法案，他们要来改变，他们要打倒异性恋这种优越主义啊，不应该平等啊，不要讲说这个传统的恋爱就是特别好，或者你不可以这样说。还有性别的定型啊，性别定型就是说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别定型，你不能把它定的那么清楚啊，这个是美国教师协会通过的一个法案。在同样一年，瑞典政府也通过类似的举动啊，在瑞典政府它成立无性别的幼儿园啊。什么叫无性别的幼儿园呢？它主张它废除呢使用所有阴阳性的人称代名词啊，用英文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可以用 he or she， 你不可以用 he or she， you cannot use he and she to separate male and female， OK， 你不可以，他们就在瑞典呢就开始说你不可以用阴阳性的方法来分别男女。对中国人没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他嘛，他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改革，我们比他们先进，我们老早就不分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方法，我们刚刚说了，这原来都是因为人悖逆神的一个结果。神原来造的秩序是这样，是本身是和谐的，因为有神的祝福和神的带领在里面。但是当人要悖逆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之后，一定是越早越糟。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我们回到神起初的创造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一切所有的问题。第二，如果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今天的教会，不管是在华人教会，或者是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教会，甚至所有的外面的宣教士，所有的宣教福音合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阴盛阳衰是一个不可争的一个事实。在教会界里面，在福音工厂里面，很多女性的传道人，他们是大大的数目是超过了男性，这是不可争的事实。上一次蔡牧师蔡明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讲到 discipleship， 讲到训练门徒训练的时候，也提到说在所有的训练工程里面，很明显的姐妹是比弟兄要认真的多。在所有的训练 discipleship 里面，也发现如果要让弟兄成长是相当的困难。那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我们说这种阴盛阳衰呢是事实，这个事实的本身是反映人的堕落，因此我们不能够承接神的创造和他原本受祝福的那个一个次序。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面，我们的姐妹应该如何行呢？今天是母亲节，刚好我们今天讲到底波拉，这是我分享过底波拉很多次，但是第一次在母亲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里面来分享底波拉，我相信神有他特别的意思。我个人认为啊，姐妹今日在神国中是有这样特别的使命，就是女子互为男子。因为今天这个世代堕落， 以至于我们原来那个次序已经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承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的确是这样，姐妹的确是比弟兄要认真，服侍愿意终身摆上的姐妹也是超过弟兄。姐妹今日在神国中是要肩负这样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女子护卫男子。那弟兄应该如何呢？我认为弟兄应该要以巴拉为鉴戒，悔改，勇于担当，勇于承接使命。今天我们看到底波拉跟巴拉的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当一个弟兄原来被神所创造来承接神的使命的时候，当这位弟兄他没有信心来承接的时候，神的国神的工作仍然要往前行，于是女子的帮补工作就要超过来做。但是在这个同时，神的旨意来进行，但是这位弟兄呢，他就没有办法承接神的荣耀，甚至在时候呢要受相当的羞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底波拉跟巴拉的例子里面，我认为说我们弟兄应该要以巴拉为鉴戒，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愿意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承接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使命。最后对姐妹来讲啊，对姐妹来讲，姐妹呢应该以底波拉为榜样，力挽狂澜，来维持神原定的次序。就像在底波拉在整个的大战里面可以看到她的作为，刚刚已经说过了，她是当时的士师，她的信心和各方面远远的超过那个以色列的将领巴拉。但是当她知道她的身份的时候，所以她必须要做一个帮补的功用。但是当时的将领没有办法承接使命的时候，这个女子就产生了一个帮补的作用，就来护卫那位软弱的弟兄。但是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底波拉虽然做了护卫男子的工作，但是她仍然不失她姐妹的角色。她不论在任何时候，她仍然是按照神的旨意，先传神的旨意，先来呼召男性来做负责的工作。当这个巴拉来拒绝的时候，他才开始来顶替这个以色列元帅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这样子败坏，这样悖逆的时候，不论是弟兄，不论是姐妹，我们都引以为戒。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尤其在今天的母亲节，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伟大的母亲，也有很多将来 potential 的母亲是我们的姐妹。在今天我们愿意一同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感谢主在地上赐造人造男造女，让我们有一个最完美最和谐的关系。也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不能够承接那样次序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来承接神的使命，让神原定的次序在我们当中彰显他自己原来的创造和他原来的荣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邪恶淫乱，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弟兄的软弱。主，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愿巴拉的事件不要临在我们弟兄的身上，主，愿巴拉的事件成为我们弟兄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说神原定的次序是如此，弟兄应该要勇于承担神所赐的使命。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姐妹，在这样一个乱世不寻常的时代的时候，主，我们看见忠心的姐妹在世界各地来做帮补的工作。主，我们也因此我们献上衷心的感谢，愿全世界今天所有的女传道人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来继续来服侍。我们为他们在你神国里面所摆上的一切献上衷心的感谢。我们也求你亲自来帮助他们，主，帮助这些女的传道人在全世界各地尽忠职守，就像底波拉来尽忠职守一样。我们也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愿今天这一处的分享，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机里面，给我们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神怎么样子来预定，来祝福我们的次序。也愿我们家中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和谐。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